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特别为你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感谢神，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素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廖医生。如果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一些资讯的问题的话，鼓励你现在就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鼓励你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踊跃的打进来。因为过去的经验呢，就是通常我们的节目接近要尾声的时候呢，电话就不断的打进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没有办法直接的帮到听众朋友。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杜弟兄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杜弟兄你好。
周师母，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给廖医生反馈一下一个好消息。对，就是我5年前有给廖电台打电话，
是
也有跟廖医生通话，就是主要是为我姑姑的身体的缘故，
是
所以5年前打过电话给廖医生。我简单说一下我姑姑之前的一些情况吧。
好。
我姑姑呢，她以前是我当时是给廖医生打电话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属于精神分裂症，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是，
但是她的一些症状呢，就是那个时候她是不打理自己，不刷牙，不洗脸，也不交流，眼神呢是呆滞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幻听啊，封闭自己啊，对。他在2008年到2020年这10多年期间呢，也没有看过医生。那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给辽电台，因为姑姑的事情，我给辽电台写了封邮件，那电台主动的联系我。后面周师母也是主动的来关心跟陪伴我们。那个时候，给廖医生通话以后，廖医生就是的诊断的结果，一就是说我姑姑属于是迟发性精神分裂症，说她40岁左右才犯病嘛，所以廖说她的康复几率就很大，建议我跟家人要带姑姑去看医生。
是。
那2020年的5月份左右，我就回河南老家带姑姑去看病。那时候因为是疫情嘛，她不戴口罩，也不能坐高铁。那我呢当时就只能包车240公里左右，要3个多小时才能够去到医院。去到医院以后呢，本来我们是要住院的，但是呢当时只拿了一些药，想着回家吃就行了。但是回来以后呢，他就呕吐，吐了2天，站都站不稳。后面呢我又去医院，又去咨询另外一个医生，医生说不知道是哪个药引起的呕吐，说建议先吃其中的一种，先吃半片。那吃半片之后，他又是呕吐，那后面没办法我跟姑父就带他去住院了。我们又第二次包车，然后去医院去带他住院。到医院后，他又不吃药，然后谁说都不管用，因为他吐了好几次，他已经有那种抗拒吃药的那种心情了吧？
是的，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当时没有办法呢。所以我跟姑父就想个办法，就是我先去食堂把粥给弄凉，然后再把药放到那个粥里边，不能让他看到，一直用这种方法持续了2个星期左右。我姑在医院里边，他就开始戴口罩了。后面呢，又逐渐的他又开始配合吃药， 又开始我们一起去到外面啊，去等于说就是他的情况就是有很，只要配合吃药以后，他的情况就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
嗯，是
啊，等于说在医院里边一共住了51天，住了51天以后，我们在2020年7月16号就带姑姑出院了。
嗯，
出院以后呢，我一共带她去复诊了2次。
是，
那一次带她复诊呢是上个星期，也就是10月10号。
哦，
那医生说，医生说那个我姑姑恢复的非常的不错。医生说现在呢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药了，说之前是要吃3种药，医生说现在呢只吃2种就行了，以前是每天要吃2顿，
嗯，
就是吃2次，医生说现在只吃1次，只改为晚上吃1次就可以了。
哦，
就是说说如果再这么下去再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改为只吃1种，对，只吃1种，然后再往后去呢，他说甚至还可以考虑去停药。
哦，
对，可以，
真的是太感恩了。
是是是，所以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师母告诉廖医生，然后同时也鼓励就是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是有患有这方面疾病的话，真的是不要放弃。
嗯，
靠着上帝一定会有出路的。嗯，我姑姑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想分享给电台，能够给有需要的人带来勉励吧。
啊，感谢神呐，感谢神，非常感恩。廖医生，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受？
很感谢杜弟兄打过来告诉我们姑姑的情况，让很多听众朋友能够知道有什么病什么问题，主要是一定要找方法去这样疾病医治好，无论是身体的疾病、精神的疾病，都是现代我们有上帝的祝福，都有很多不同的治疗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对对，
姑姑这个病有一些特别的情况，跟其他的精神分裂症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是齐发性的，就是错发的年龄是比较年纪大，40多岁。因为大部分精分都是15到25岁。
对对，
出现错发的，通常年纪越小，病情就越复杂，病情越严重。
对对，
越大机会医治的不太理想。
嗯，
虽然都有好的治疗，但是有一些人情况会不容易治疗的好，但是年纪大才错发的精分就通常相对预后，就是病情通常容易治疗，容易痊愈。另外就是对脑部的伤害比较小，
嗯，
所以康复比较全面，
全面一点，
全面，
对，
康复的好一点。
嗯，
所以姑姑的情况如果一路都维持不太常常复发，她的生活都蛮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很正常生活。
嗯，所以现在你姑姑她的生活跟正常人差不多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生活可以自理，基本上跟正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嗯，但还是一直有坚持吃药，就从出院到现在一直吃了5年多都没有间断过，所以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感觉。嗯，
对，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在乎他坚持吃药。
对，
是，而且你刚才说医生诊断他的病情之后呢，之前吃3种药，现在减了1种，现在只吃2种，对吗？
对，是的是的。
嗯， 嗯，然后以后可能再减1种是吗？
对，以后再减1种，只吃1种，然后甚至是停药。嗯，
甚至可以停药。
对，啊，对， 对， 对，精神分裂症这个病，我们现代的治疗的方向、治疗的原则都是尽量避免下一期再复发。但是如果康复的很理想，康复的很好，一段时间，半年、1年、2年之后，都开始减药，甚至可以停药。
是，
但是但是如果再复发，就是复发超过1次，我们现在的建议都是将来都不再完全停药，尽量维持很小的药，但是不会完全停药，
很小的分量。所以廖医生，你的意思就是说，它好到一个程度可以停药？
对呀，啊，
停药之后，
但是都要观察，如果再服罚，将来以后就不完全停药，
不要停药了。
对对对。
啊，那个杜弟兄，你听明白了哈？
嗯，听到了。
就是说，医生如果是觉得他完全康复了，可以停药，不用再吃了，但是也要观察，他最好是不复发。如果他复发的话，以后就不可以停药了，就是，吃那个分量最少的分量，也要继续的维持吃下去。
对啊，因为我们尽量就是避免脑部受到服罚影响的伤害，
损坏，
因为脑细胞伤害之后就没办法康复了。
是，这个是最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年纪大的人，常常服罚就容易脑退化。将来就老人痴呆症的机会
可能性就比较大。
对，如果是年轻15岁、25岁，如果常常服罚，他们的工作能力啊、读书的能力啊、记忆力都会下降，就不好了，
是
影响将来的生活。
是，所以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要让他复发。如果复发的话，就不要停药了，就是让他继续的能够服用最少的分量，也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是，好的，周师母，好的，廖医生，我会把这个建议转告给我姑父。同时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这一路，上帝对我姑姑的一个保守。我也想代表姑姑、姑父，特别的感谢聊电台，感谢周师母，感谢廖医生对我姑姑的帮助，谢谢你们。
感谢神吧，我相信都是神的爱，才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能够互相的关心。已经在第五空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他们都说得到很大的鼓励，而且也有听众朋友他就反馈说，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呢，一定要好好的按时候吃药。我相信你的见证呢，会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跟安慰吧。
是，
好啊，再次的为你感恩，所以我们继续的为你的姑姑守望。我知道你姑父还没有信耶稣，对吧？
是的，他还没有。
对，你是你姑姑带领你信耶稣的，听良友电台信耶稣的。
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一个表姑，就是我姑姑的一个表姐，他们去我们家给我们传的福音。
是，
然后我姑姑在家里面也有听过良友电台的节目，等于说是双重的影响下，我们才信的。
信了主。
对，
好，我相信呢，在你们那个村子里面，你姑姑的这个本身的精神分裂症的这个见证呢，已经可以帮到很多的人。
另外就是我鼓励就是，如果能够有机会想教堂啊，有信仰啊，能够平安喜乐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是脑细胞的健康都相对好一点。所以有好的信仰，有投入教会的生活的人，脑部的功能、脑细胞，甚至我们研究就是比较脑部的健康都是好一点的。
是的，也就是说心态好，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能够好好的信耶稣，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的时候呢，脑部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好。那这就是我们关心的，希望你的姑父有一天也能够信耶稣，好吗？
好的，感谢。
好，再次的为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做这个见证，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也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们的家庭。
好的，谢谢。
好，那就跟你谈到这，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果子的九种样式当中，节制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这不是代表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最难以结出的样式。如果懂得在任何嗜好诱惑当中有节制，那么其他的样式就不难达到，我们也就能胜过各样的试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就是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15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鼓励你有需要的时候呢立刻拨打这个电话。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新姊妹的电话。喂，新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
你好
你好你好。
新姊妹你好。
是是、
啊、
哎，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吧？
嗯
嗯嗯，好，那你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找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睡眠问题，就是我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哦。
今年25岁，反复过几次了，然后之前是吃氯氮平会睡不着，然后、哦、不吃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又不想起。然后像这一个月我不吃了，然后因为很难受，早上不想起床，然后我就这个月不吃了，然后现在 不吃了也都还好，也够可以睡得着。
嗯嗯。
不过就医生说睡不着就不吃，睡不着就吃，他说然后吃了然后就不吃了，然后我现在都一直不吃了，就吃，现在就吃阿利派唑片一粒半。
嗯嗯
嗯。
所以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如果不吃氯氮平的话会不会应该没事吧。
好，那新姊妹啊，我们也想多一点的认识你了解你。你说你现在是25岁，那你是什么时候患精神分裂症的？
16岁。
哦，16岁的时候就患了精神分裂症啊。
啊。
哦，当时你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让你让家人带你去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呢？
我就是家庭情况不太好。
哦。
可能是想多了，然后爸爸发现我不对劲，然后就带我去医院了。
哦，家庭环境不好是吗？
嗯、
所以、跟你的性格内向是有关系吗？
应该有吧。
哦，你是
性格内向。
嗯，性格内向，再加上你觉得家庭环境不好，当时你有什么样的行为，爸爸觉得不对劲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做一些，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动作行为吧。
哦，跟一般的人的行为不太一样。
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好像是我记得有一点，就是在学校那个床那里大叫，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是怎么回事。
哦，就是无缘无故的会大叫是吗？
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爸爸就带你去看了医生。那16岁开始，你有吃药吗？
那时候他诊断是未分化型分裂症，然后我也不知道小。也没有，家里人也不嘱咐我要一直吃药，然后就第二次又复发了。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复发的？
我记不太清了，就是1-2年吧，然后又去了医院。
哦，好，我问了很多关于你的这些资料，我相信对廖医生会有帮助的。
嗯，孙姊妹，我听到你刚才提到，就是有一个药就氯氮平，你吃过之后早上很难起床，很困，这个都是常见的副作用，这个药的副作用。之后就医生帮你调，改了吃另外一个药叫阿利派唑。现在我想问你的症状、你的行为啊、你的动作 是不是比较正常啊？控制得很好啊？
比较正常了，
那就好，
吃了3年了，
那就好了。因为刚才你提到的两个药都是很好很标准的药，用来治疗正常分裂症是比较好的药。
嗯
但是氯氮平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它会帮助睡眠。有一些人睡眠睡得太多很困，早上起床还有一点累一点困，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副作用。
嗯，
第二个副作用就很多人都出现，就是胃口比较大，就容易胖。
哦，
所以这个药是很好的药，
是
很有效果，对一些严重的正常分裂症的严重的幻觉啊是特别有用，所以有些人都需要吃氯氮平这个药，但是有这两个副作用要留意。如果现在新姊妹已经换了另外的药阿利派唑，这个也是很好的药，这个药就是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很小副作用。
是是，
所以我建议新姐妹，如果你的跟医生讨论这个药是对你睡眠没有什么影响，可以早上都可以精神啊，起床啊都可以活动啊正常，那个就这个就比较好的药了。
阿利派唑。
所以现在如果能够让你的病可以控制得很好，你没有什么奇怪的动作行为，这个就是好消息了，你的情况就控制的比较稳定。
嗯嗯，所以廖医生就是建议他继续的吃这个阿利派唑。
嗯，现在你25岁，大概我希望通常这个年纪都需要好好找你的生活啊，你的目标啊，有工作啊，有生活，你又尽量生活过正常的生活，就是多多活动啊，多见朋友啊，运动啊，
对，
想教会啊，这些都需要平衡。
对，
你的情绪就可以容易控制的好一点，
就是多跟人互动。那新姊妹，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呢？
跟朋友互动的话就很少。我没什么朋友。
你没有朋友？
就是、去教会聚会，还有自己读经，还有就是有时候学唱一点诗歌。
那你去教会，你有没有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啊？比如说诗班呢、啊、这样？
没有。
没有啊。有没有跟你差不多年龄的人在教会里面可以成为一些同伴？
我们教会都是老人多，年轻人都很少。
明白。明白，那你的同学呢？有没有一些好朋友跟你继续维持这个关系呢？
没有。
那你平
时我结婚了，现在。
谁结婚了？
我结婚了。
哦，你结婚了？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去年，24年。
哦，结婚以后怎么样啊？
还好，他不在身边，他不在身边。
也就是说，结婚以后你们是分开来住吗？
他要去工作，
到外面去打工。
嗯，
你丈夫在外面打工，你们是一结婚就这样分开来吗？还是他常常会回来？
他有空会回来。
他有空就回来。那你丈夫在外面打工，你自己也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事儿可以做吧？
我就工作啊，上班，然后就这样日常生活。
哦，你有工作是不是？那在工作单位里面工作，跟同事相处的都挺好的吗？
挺好的，就是我说话有点迟钝吧，然后说了之后感觉后面还有一句可以更好的话说出来，但是那时候没反应过来，就是这样，有时候沟通的时候就觉得不太会说话的那种吧。
每次你都讲得很不错，但是通常我们建议就是多练习。
对，
练习多一点，在教会啊，朋友啊，谈话多一点，主动一点。
嗯，很高兴啊，因为我们听到你结了婚，而且现在你有自己的工作，跟同事相处的也很好，那这些都让我们听了以后都很开心。你平时生活里面有什么挂虑的事情吗？
没有啊，就是要一直吃药吗？一直吃下去。
嗯，这个要问。
首先我有多一个建议给亲姐妹，就是你这个年纪如果能够多一点运动，对脑部的多巴胺分泌会平衡好一点。就是你的动作啊，行为啊，你的反应啊，都会更加好一点，说话都容易流畅一点。所以我建议你都尽量保持有多一点运动量。如果你平常没有什么运动，你就尝试看看有没有朋友啊弟兄姊妹有一些运动，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开始学习一些运动。因为运动对你的精神睡眠你的健康跟说话反应都会有帮助。
对。
第二就是药物，刚才我听到你说过，就是已经尝试过住院服乏超过一次，按照我们的建议，就是都需要按照医生的吩咐服用药物，但是我们都希望尽量跟医生沟通，就是万如果情况稳定，不需要停药，但是都需要可以一步一步减药的分量。
是
有很多人分量很低的药都可以维持不服乏，这个就长期服用下去就可以了。
我上班都是走路多，然后我就没怎么运动。
我觉得走路是其中一个，
对啊，
这个也是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上班回来之后，除了走路之外，你能够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运动，比如说打乒乓球，或者是游泳，或者是跑步。就是找一个你喜欢做的动这个运动去做的话，对你的健康是一定有帮助的。
很简单，首先走路都走得快一点，
快走路，
快走得快，速度快一点。好吗？
对对对，那再加上以后可以的话，你再去找你其他你想做的一些运动。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需要有不同的成长，所以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呢，你可以突破一些东西。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学游泳是在35岁以后学的，但是呢我学了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一下子就学会了好几种游泳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找到新的运动之前，我都建议很多，就算我们香港人都很多人没有实践做运动，我都建议就是走路快一点，甚至跑楼梯，
爬楼梯对，
这在死招之前就爬楼梯，让自己好足够的运动都可以啊。
对对，总之能够运动的话，对你的身体就有好处，好吗？你的心情也会好起来。那平时如果是你没有知心的朋友，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也找不到跟你那个倾诉的好朋友，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打空中辅导的热线，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陪着你，好不好？
感觉跟你们说话就感觉好有爱，有温馨的感觉。
我们也喜欢跟你们这样互动的。那新姊妹啊，你要问廖医生的问题都很清楚了，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好，谢谢你们啊。
不客气，不客气，也谢谢你的电话哈。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 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继续的来进行精神健康热线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下面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了，喜弟兄，我们来接他的电话。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好，廖医生好，弟兄姊妹大家祝内平安。
哎你好啊，喜弟兄。
喜弟兄你好。
是是
你好。
你好你好，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
因为我以前也是问过，因为我的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心里总是想着一些事情放不开，老是有时候在很多事上都有很多的纠结，做事不是那么的果断，所以呢有时候也挺不喜欢自己这样类型的，所以总感觉自己在心理上面有什么事情，而且呢有时候特别的感觉自己特别的想上卫生间啊之类的，特别的就是在很多事情上老是想做的特别的完美。
哦是。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是吗？
对对对对，我老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之类的。以前几年前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了一次电邮，然后呢老师们给我的回复，然后呢说是没有，给我了一个表，后来曾经好过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睡眠，想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上然后不是特别好，半夜只要一醒来的话那么就很难再入睡。就是
哦，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吗？
我91年的。
91年呐、啊。
三十四
岁吗？
对，34周岁。
那你有去看过医生吗？
没有，因为没有看过医生。
没看过医生，所以今天就想让廖医生给你诊断一下是吗？
对对对对。
实际上我想问你，情绪平常怎么样啊？容不容易不开心啊？有没有兴趣啊？有没有快乐等等啊？
时好时坏吧，就是就是总时好时，有时候也是特别的开心，但是有时候吧也是特别的低落那种状况。
平常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兴趣活动喜欢做啊？
平日里有时候也是偶尔跑跑步，跑跑马拉松，但是有时候会特别想跑，但是有时候吧也是就不想跑，不想锻炼。就是
你跟朋友啊家人朋友相处怎么样啊？这关系怎么样啊？
相处关系都是很好，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总是感觉自己做的不是让别人总是感觉吧，就是想让自己做得特别好，让别人喜欢的那种类型。有什么委屈的话有时候也不想说出来，就是那种有时候对别人对自己的要求吧就是看得特别的重要。
我可以跟石弟兄回应，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态度都可以是正常的，就是很希望可以自己做好一点，不要犯错，完美一点，有进步，不要让其他人失望哈。但是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让这种思想让自己压力过大，
对，
导致自己不开心啊，放弃啊，甚至好像感觉自己没有用啊，没生存没有意义啊，有自杀念头，这个就很重要。我相信实际上你刚才没有告诉我们你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症状，就是不想做人啊，想自杀啊，想去死啊，这些想法。
这种想法倒是没有，这种想法一点也没有，就是
哦，没有，
那就好了。所以你的情况都不是不算是抑郁，也不太严重，但是你想的很多，就是你自己这方面的担心啊，这些重重复复的想法。 我建议通常有这类似上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找多一点兴趣活动，写照生活更多一点交流，多一点学习，希望可以学习其他人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态度啊，慢慢可以调整自己的性格。我建议习弟兄就是尽量可以认识一些朋友，跟他们相处多一点哈，学习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甚至多一点兴趣活动，就是看破你的兴趣，看破你的生活的一些尝试不同的一些健康的活动。
是，
如果真的情况很严重，你想来想去啊，好像没办法让自己可以放松，可以轻松一点，我建议不是看医生，不是吃药，是要找一些心理咨询。因为你的是性格的一些问题，
对
态度的一些问题，如果有一些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应该可以帮助到你。
对，我觉得你的性格就是讨好别人嘛，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对不对？
对，因为从小就感觉自己没有那种安全感，就是想就是可以说是有时候特别的爱惜自己的名声吧，就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安全感。
你这样的
持续了很长时间。
对，因为你这样现在这样生活的话，我觉得非常的累。你是为别人而活，不是为你自己而活。而且呢，你又要求自己完美，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而不是为别人而活。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都听到了吗？
我想问一问石弟兄，你现在是跟什么家人生活啊？跟谁一同？
是你自己生活还是跟家人在一起？
你结婚了没有啊？
跟我的家人没有结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跟家人在一起。
刚才我提到，就是如果你能够看破你的生活的写照串子，认识多一些不同的朋友。甚至如果交一些能够让你感觉很喜乐的女朋友，这个都是有用，就是你能够有一些身边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能够放松一点的朋友和家人，这个是最好了。所以有一些人，如果弟兄姊妹都能够鼓励你啊，有好的伴侣啊，这个都是很好的。甚至在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你的困难，他们都能够鼓励你。
是的，那我觉得呢，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很好，有个你喜欢的女朋友，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重要的是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自我价值观，健康的自我形象。这样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吸引异性朋友愿意跟你互动来往。但是现在你如果是整天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要求自己完美，又想讨别人喜欢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太累了。所以喜弟兄啊，你说过去来过电话之后就好一点。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到空中辅导的网站去找过去我们制作了很多这一方面的特辑的内容，比如说认识自我或者是健康的自我形象这一方面的内容，你可以进去听一听，我相信对你是有帮助的，好吗？
好的，我就是想问一下我的睡眠的问题，然后我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因为只要是身体特别乏累的时候，困意有的时候就马上睡觉，如果说困意来的时候不睡觉的话，那么就再很难入睡。
哦，所以睡眠不好的意思，所以要怎么解决，对吗？
对，我想我感觉也是，我也不懂，所以他打电话我就问问是不是经理的缘故啊，就是对。
有一些朋友都各种原因，有些时候睡得不好，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月30天里面有超过20天都睡得好就足够了。 就不要太在意，不要太担心。
嗯，
如果平常很多日子都睡得好，
嗯嗯、
有些时候睡得不好，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是，
特别是年轻人啊。
对对对对，所以也不要太纠结那两天睡得不好。我刚才听了廖医生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一个月里面如果是有十天你睡得不好的话，你也不要把它放在心里。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给史弟兄跟其他的朋友，就是我为什么我强调要找多一点不同的兴趣，尝试一些健康的活动，就是如果习弟兄，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发挥做得很好，甚至比较其他人做得更好的一个活动啊兴趣，比方说你参加一个运动，你能够拿奖牌的，你肯定你的自信，你的自我的价值，
嗯，
你不会再重重复复想来想去自己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做得好，有些事情做得不好，这个是很正常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发挥，找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喜乐，这个就肯定有帮助了。
是是。好，习弟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也希望我们电台的一些节目也能够帮到你哈。这是习弟兄的电话。
我们常常为生活奔波劳累，担心将来的生活。是的，缺乏的确容易使人忧虑，不过我们在主里面确实什么都不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篇34篇第十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爱我们，他不但会看顾我们，也赏赐寻求他的人，使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乏。弟兄姐妹，不要再想自己的缺乏，要多思想怎样感谢我们的天父。
我一生一世是你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的广告呢，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多一点数算神的恩典，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会不断的成长。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43分，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哎，你好。
杨姊妹你好。
嗯。
哎，你好。我想聊一下我孩子的问题。
是是。
嗯，我现在还是15岁。
嗯。
他在13岁的时候就被诊断为情绪童年情绪障碍和注意力缺陷与多动。
是。
然后我们当时是在精神卫生中心住了一个月院。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是存在一些言语性的幻听，关系妄想，就是怀疑别人在议论自己，存在被害妄想，这些情绪低落呀，
嗯，
有一些消极的念头啊。当时吃的药是我看一下啊，你稍等一下，氯培酮，
嗯，
还有丙戊酸钠，还有我看一下，哲士达。就是的，然后现在经过2年的治疗呢，现在孩子目前恢复的非常好。
是。
第一，我们今年复学了。
嗯。
然后一些状态也很好，也能够出门，跟同学能够很好的相处。
嗯嗯。
但是关键是问题是现在就是有一点，他现在把药调了之后呀，他还是有一点点冲动，想和就是坐不住。感觉想有点烦躁，人多地方有点烦躁，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呢他自己表述就是说他可以控制得住， 可以控制住，
嗯嗯，
能够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吃的药是他跟他先吃，现在吃的是上一个月我们是吃的是盐酸曲舍林，然后医生把药停了，我们现在吃的是德巴金还有那个阿里泰唑，
是
换的是这个。
13岁诊断有情绪的问题，那2年的治疗之后现在康复得很好，只是现在有一些冲动，对吗？
对对对，
嗯嗯，
他冲动就是他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刚刚开学那个时间可能不太适应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很想跟同学打架，他控制不了自己情绪，想跟同学打架，但他打架呢他会拿东西攻击别人，就会拿凳子呀或者拿什么东西，他会有这种冲动想攻击别人，但是后来他还是控制住了，那上次发生矛盾的时候控制住了，这个是在吃那个阿里泰唑以前，后来调了药之后他自己感觉就是说这种冲动的情况要好一些，但是还是有点感觉，有的时候会觉得人多的地方会有点烦躁。
嗯嗯，所以这个情况你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该怎么调整，需要调整吗？还是要怎么样更好的帮助他呢？
嗯，
对，平时是该怎么引导他呢？
好，
梁姐妹，我听到是儿子嘛，男生、
哎、
儿子的情况应该肯定需要调整药物，药物的分量如果增加一点，他的脾气啊他的行为应该会稳定很多。有一两种药都可以考虑增加，但是这个案需要跟医生讨论让他决定。另外就是我想问儿子现在在学校啊读书啊温习啊记忆力啊这方面怎么样啊？
哎，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最近他有主动找我背过课文，还背的还挺好的。
哦，
感觉以前比在初中的时候要好一些，就是生命的眼神要好一些。记忆力要好一点，
那就好了。我想问，以前吃的药有没有做成什么副作用啊？
就有点胖，好胖现在。
好。
其他的倒没有。
因为如果没有太困太累，这个就好像是就是可以按照医生的决定，有一两个药可以考虑增加分量一点。如果能够增加分量一点，他的脾气啊他的行为肯定可以改善，所以这个跟医生讨论让他知道还有一些冲动啊有一些脾气啊。通常有刚才你提到有几个药都可以考虑。
哦，那几种药当中
有一个阿里派做就应该没有什么对脾气帮助，但是其他的药按照医生的决定有一两个药都
可以增加，
对，增加就肯定可以帮助。
我们现在就吃了两种药，就是丙戊酸钠和阿里泰唑。
哦，只有两种药，现在只吃两种药。
对，
对，
丙戊酸钠增加一点就好一点。但是这个你跟医生讨论怎么样增加，好吗？
我们丙戊酸钠以前吃的是1.5克，现在他给我们调到了一粒，早晚都是一粒，给我们减少了。
哦，减少了。所以现在廖医生的建议就是把它提就增加一点，跟医生你跟医生直接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让他调整一下，可不可以？
这个药都不可以太多，你按照医生给你的分量就最安全。
我想问他之前吃1.5克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个时候因为是没有去学校，那个时候因为一直在家里休学没有上学，那个时候他是不愿意出门的，根本就不愿意跟陌生人交往，也不愿意出门，到人多的地方他就是会很烦的。现在就他可以自己独立上学，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然后自己独立到学校去，然后自己放学了自己租车回家，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我觉得听到这里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因为孩子在2年的治疗当中他有好转，这个是我们听了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啊。
是的。
我听到刚才你提到丙戊酸钠增加就应该有帮助，我建议你跟医生沟通怎么样增加。
好的、
是是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让你再操心了。
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白天有一点困，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困，这个就最好了，增加一点，他 不会做成副作用，他的脾气控制好一点，他在学校的生活啊，跟其他人相处就好很多。
对对对，
嗯，
我们也继续的为这个孩子守望跟祷告。做妈妈的你，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呢，你一定要好好的陪伴这个孩子，嗯，希望他能够就是越来越健康，好吗？
嗯，好的好的，感谢周师母和廖医生。
好，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杨姊妹的电话。下面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吧。黄姊妹，黄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廖医生你们好，我是黄姊妹。
哎，你好黄姊妹。
黄姊妹你好。
你好，
嗯
嗯，你好廖医生。经常听咱们的节目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也是想咨询我们家儿子的一些情况，关于啊，他今年是17岁，上高三了。
是，
然后就是自从高三这个学期开始呢，我们就没有返校啊，就是一直在家，因为他是那个足球生嘛，就是感觉回学校好像对他帮助也不是很大，他文化课上不是很好，感觉现在就是文化课上他就不大愿意学，但是那个足球上面嘛，他训练还是挺刻苦的，
嗯，
因为他是从小就开始踢足球哈，
嗯，
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他有时候，你看他在家哈，他的情绪状态有时候就是。会很低落啊，但是有时候呢就感觉就是很亢奋的那种哈，
嗯，
原先就是从那个高二下学期开始，嗯，他就经常打电话就是要请假回家，嗯，也容易就是对跟同学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嗯，反正从小的性格呢就是挺内向的，
嗯
嗯，但是小学初中都挺好哈，虽然不是很活泼，嗯，但是呢正常上学都没有问题，有很多好朋友，我感觉他就自从上了高中好像住校之后哈，嗯，就是可能之间同学们也或者是男生女生之间哈，可能也遇到一些同学这个关系处理啊各方面的问题。嗯，嗯，对，我就觉得他的状态就有时候不是很好，就感觉就是很消极，有时候说一些话也能感觉出来。
嗯，
对，我觉得他就是内耗挺严重的。嗯，所以嗯，就是我在嗯差不多得3个月之前吧，带他去嗯看过心理医生哈。
嗯，
当时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医生就是没有开药，他说看调整调整或找心理咨询师咨询咨询。
嗯
嗯，但是呢，我就感觉他的状态好像自己调整也不是很好，我就又带他去看医生，就给开了2种药，一种叫苟传酸坦度罗酮片，嗯，就是1次半粒，然后。就是每日3次，还有一个是马来酸复合沙林片，就是早晚各半片。嗯，但是他有时候呢，他会返校训练或者什么，嗯，这个药啊，就是嗯，因为他嗯，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训练很刻苦，早晨早起，晚上也很晚，就有点血压好像有点高，所以这个药呢，中间就也给他因为吃高血压的药嘛，就给他停了，也停了一段时间。
嗯
嗯，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周师母和廖医生，看看是怎么就是陪这个孩子，然后或者在治疗方面啊。
你是说吃了那些医生给他的药之后呢，是好是坏？那好的话当然我们最开心，坏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啊？
不是说吃了药之后，周师母，我感觉他之前就是就是时好时坏的。嗯，而且他，我就觉得他内耗很严重，内心总是很拧巴。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因为他有一次训练受过伤嘛，就是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对他总是觉得这个病很严重，有时候就怀疑自己得了这病或那病啊。因为前段时间就是训练嘛，就是得了高血压，然后他就会老是去查呀，然后就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得了很严重的病啊。现在吃饭方面，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暴饮暴食。然后晚上呢他也会说对，睡觉睡不好，因为他现在白天不是不上学在家嘛，所以爸爸就早晨早早的叫起他来去训练嘛，就是让他有规律也能够吃早饭嘛，所以但是他晚上我看着还挺精神，有时候晚上就是说不睡觉，对，感觉不是说吃药，这个药吧，我感觉吃了这个药应该是对他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中间停了一段时间，没有给他就是按时就是每天都吃，这个情况。
所以你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情绪的问题吗？
对情绪的问题，再就是我感觉他很焦虑，他总是担心考不上大学。其实他这个目前这个训练程度的话，他考大学也没有问题哈，考专业，但是他总说考不上或什么的，他就总是想一些挺负面的。也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这就是情绪状态，就是有时好时坏的。我就看着他，我就觉得挺心疼的，也觉得。就不知道怎么来陪伴他，因为有时候跟他聊的也挺好哈，但是有时候他就说一些话挺伤人的。我有时候啊只能跟他交流，但是他从小是聚会进教堂的，我们晚上在家也读经和祷告，他聚会也不排斥，读经祷告也不排斥，但有时候他就会说一些话，就是感觉就挺伤害周围人的。
好，王姐妹呀，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哈。
王姐妹，我
好的好的，
应该你的女儿是现在是高三对吧？
儿子
高三，
男孩的，对，
哦
对，
我相信现在的如果是要面对高考啊、公开考试啊，全世界的父母都是很担心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整个时间压力特别大。
对对
啊，很多孩子都有情绪不好啊，焦虑啊，抑郁啊，睡得不好啊，甚至好像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有一点想放弃啊，不想上学啊，这类的行为，这个都很常见的。首先不要太担心。另外，我听到刚才你讲，就是时候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坏一点，
有时候坏，
这个都是不。还是不坏，因为有很多人天天都坏的，没有好的时间，所以孩子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担心，但是需要怎么样呢？首先我听到刚才你形容他的情况，最重要不是吃药，最重要不是找心理咨询师，最重要就是找很多这个年纪的孩子很缺乏的，就是运动，
同伴
到外面去户外的地方有一些运动，走多一点，运动多一点。另外就是有一点阳光，因为这阳光啊、运动啊、户外的环境都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部，分泌多一点多巴胺、肾上腺素，这个对情绪、对动力、记忆力、对考试，甚至对分数都有帮助的。
情绪会好一点。
太多的父母啊孩子都不明白，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些，很简单，就是运动、阳光，到外面走多一点，这个才容易帮我们的脑部功能好一点，甚至考试考得好一点，分数好一点，睡眠好一点。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手机。电脑太多时间，
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面，对，
手游这个就很坏，因为浪费时间，影响睡眠，就是让他们没有动力去温习，去上学。所以如果他已经有一些时间不上学，就这个没办法了，但是都需要他到外面走啊，运动啊，不要常常看手机，一定要好好的控制他手机的时间。
是的，
哈。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也为你守望跟祷告，但是作为妈妈的你多鼓励一下孩子。那廖医生刚才给的建议就是运动、阳光，到外面走一走，让他的心情能够好起来的时候呢，他的思维也会健康的。好，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今天打电话来的五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下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